第三个小故事是关于学生工 student work。 我是90年来美国，在那之前没有碰过电脑，所以第一步是要学电脑的基本操作和打字。幸好呢，那个社区学院有免费的这个培训班，所以很快呢就掌握了电脑的基本操作和打字，要速度比较快，然后就找到了学校图书馆的工作。刚开始工作呀，就觉得我应该好好努力哈。老板跟我说，一周呢我工作16小时，然而我呢有的时候就早来一点晚走一点哈。可是这样一来呢，这个就出了误解了，因为人家那个多少个小时这是有预算的呀，你早来了他没有那笔钱多给你付钱，然后你这又不是 volunteer。 可当时我不理解这个，后来老板给我讲解了我才知道。另外呢，不久之后老板呢就让我来负责订阅中文的报刊杂志，就是在一定的钱的数额下。我当时还是很不敢相信，我一个学生工而且来时间这么短，就给我这么大的信任，当然就努力好好的做，把工作做好呗。另外就一件事情，就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老板和办公室人们之间这个态度，就是老板跟下属说话是那样的尊重，完全没有呼来喝去的这种状态。若干年后，我这个工作需要我来雇佣学生工了，在这个过程中又是一个心理的过程，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我们那是一个公立大学，这些本科生就是有一些是来自低收入群体，在雇佣的时候这个是有附加条件的，就是说你只可以雇佣 Federal Work Study Program， 这是联邦政府给一笔钱给低收入的群体的学生。那就意味着你雇佣人的时候，不是说哪一个学生质量最好你就用哪个，你必须得在有这个资助的名单上选。通过雇佣他们、培训他们和一起工作，对本科生低收入群体有了比较深的了解。这些人如果是真的是家庭困难，他们会拿到很多方面的资助，不光是这个。有一个学生工，他每个星期都会从地方政府拿一个支票，还有我们这种 work study 这种钱。只要你好好学习，成绩到一定的分数线，就可以保持这些个经济来源。放假的时候，大家都想回家，就必须得有人在这个阶段要工作。他总是自告奋勇的去工作，不回家。然后我就说：“你不想回家吗？”他说：“他不想回家，为什么呢？”他说那个他家那个环境很可怕的，就在门口站着过路的就会打枪，你就可能死于枪下。如果不是亲自接触这样的学生，我还真不知道有这种生活状态。比如有个学生工，他有一天来找我说，我实在没钱了，我都没有钱吃饭了，你可以借给我点钱吗？我一看他那个样子，我说借什么呀，那我给你点钱吧，就给他一点钱。这是周五，结果呢周一大家都来上班，互相问候，我说周末干什么了，他说啊，我去打高尔夫了。嗯，我看着他，我想周五你还吃饭的钱都付不起了，然后呢我给你一点钱你就去打高尔夫了。哎，不可思议，什么样的学生都有。有的学生呢毕业了找工作吧，雇主需要你的一份成绩单，可是他呢说要订这个成绩单的5块钱实在拿不出。这种情况还不是一次两次，这个经历也非常有意思。